Very good morning to one and all.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Leviticus, chapter 11.
请和我一起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
Leviticus for numbers of weeks now.
我们查考利未记已经有几个月了。
Chapters 1 to 7, we saw the five.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从 献祭之人的角度 以及祭司的角度 看到了关于五祭的记载。 我们也学到了五祭背后的意义。 然后在上一个主日我们总结了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记载了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的高利和设利，还有高利之日的各种仪式，以及祭司供职的开始， 还有亚伦两个儿子的死也都记载在第八到第十章。今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部分，就是利未记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这部分的中心是如何对付不洁净。 换句话说，利未记的这个部分讲的是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别，以及神的百姓应该如何对付不洁净。我今天想和大家看的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里所记载的是神给以色列人关于饮食的命令。 从第一到第八节，神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陆地上的动物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第九到第十二节讲的是水里的动物。第十三到第二十三节讲的是飞禽，包括鸟和昆虫。第四个部分就是二十四到四十节讲的是触碰不洁净的动物， 或者死了的动物之后要做的事情。第41到第43节是对前面经文的一个总结，然后44到47就是整章经文的结论。如果你问我第11章的重点是什么，你就要读第44到第47节。 这几节经文解释了神下达这些命令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圣洁。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告诉他的门徒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利未记第十一章的重点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第十一章里关于饮食的律法，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或许有些奇怪。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不必守这些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还有 罗马书第十四章都有提到这一点。四福音还有其他使徒书信和使徒行传都有提到关于饮食律法的废除。所以我们查考利未记十一章不是为了守律法，而是学习这些律法背后的意义。如果神命令我们要圣洁，那关于饮食的律法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课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是什么意思。利未记十一章记载了四种不洁净的食物，第一个是陆地上的动物，就是利未记十一章第一到八节所说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一个两个标准，就是蹄分两半还有倒角。如果以色列人要吃陆地上的动物，就要跟着这两个标准。任何动物都要达到这两个标准，以色列人才能吃。如果他只达到一个标准，但不达到另外一个，就不能吃。经文写得很清楚，必须两个标准都达到了，以色列人才可以吃，没有例外。第二就是海里的动物，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所记载的。海里的动物也有两个标准，它们要有翅还有鳞。同样的，他们也要达到这两个标准，以色列人才可以吃。也就是说，小虾、龙虾等、螃蟹等等，以色列人都不能吃，只有鱼类是洁净的，因为鱼有鱼翅还有鱼鳞。第三是空中的飞行。关于鸟类，这里没有提到任何明确的标准。但是我们如果看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会发现洁净的就是鸟类都是 都不是鹰类或者都不是鹰类的鸟。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就讲到关于昆虫的。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昆虫，所有会飞的昆虫，除了在地上蹦跳的，都是不洁净的。二十二节就说，蝗虫、蟋蟀、蚱蜢这些在地上蹦跳的，就都是洁净的，其他的都是不洁净的。四就是死了的动物，基本上所有死了的动物除了献祭时所用的都是不洁净的。最后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所说的，说了以上四种不洁净的动物。这段经文也提到了一组动物，就是在地上爬的动物，包括壁虎、老鼠等等。经文所说的不洁净的食物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需要守这些律法，那这段经文到底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称某些动物为不洁净的呢？神是怎么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呢？这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出了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从宗教角度来解释，有些人认为因为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和拜偶像有关，所以神不允许敬拜真神的以色列人碰触。
God could not allow them to be brought into the Israelites' worship of the true God. And that is one argument. For example, big bones, swine bones were found all over the Near Eastern
献祭仪式有关，所以猪是不洁净的。但是这个解释似乎不太合理，因为神所列出的不洁净动物并不都和拜偶像的事情有关系，而洁净的动物如牛也并不是完全和拜偶像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在拜偶像的仪式里面，也有可能会用，神所说是洁净的动物。那第二个解释是从卫生角度来解释的。这个解释是今天基督徒最喜欢的一个解释。基本上，当时神禁止以色列人吃某些动物，是因为这些动物对他们的身体不好。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也相信不洁净动物当中确实有一些是对健康不好的，但是转过来想，那些洁净的动物难道这都是对健康好的吗？如果在旧约里面神禁止以色列人吃某些不洁净的动物，那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这些律法就被废除了呢？难道在新约时代健康和卫生就不重要了吗？第三个解释是从象征性角度的解析。这个角度的解释所提出的是，人在饮食方面也应当效仿神。我们知道神只允许以色列人用某些东西、某些食物来献祭，当然神并没有真的吃下这些献祭，但是在象征意义上，以色列人应当效仿神。换句话说，既然神在献祭上只接受某些动物，那以色列人在饮食方面也应该守一些规定，而不是什么都吃。我相信这个角度的解释也有一定的真理在里面。
The Israelites ought to be also choosy about what they eat. Alright, I think there's some truth in it, okay, in this interpretation. However, I'm more prone or more inclined to take the last explanations or reasoning.
对，虽然我相信这个象征性角度的解释有一定的真理在里面，但是我比较倾向于接受第四个解释。几百年来，人们对于洁净与不洁净想出了不少定义，但从以上所有的解释来看，没有一个人想得出对神对洁净的定义是什么，他是如何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我们只能猜测，因为神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原因，也没有解释给我们听。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神是想让我们学习遵从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听从神，我们遵从神的命令，因为神是神，我们不会不用问他任何问题。第二点，神的百姓蒙召成圣。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神的话我们听从。在利未记里，圣洁之后就是洁净。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遵守律法呢？因为神说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由此可见，洁净和神的圣洁是连在一起，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以色列人要遵守这些命令，是因为神的圣洁。我们今日也是如此。首先，成为圣洁就是要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我们敬畏神得以成圣。神以恩典慈爱待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儿女爱他，也敬畏他，并且遵从他的话。同样的，我们敬畏神，就遵守他的命令，得以成为圣洁。敬畏神也会让我们有属灵的成长，远离罪恶，与神亲近。箴言十六章六节说，箴言十六章六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第二，成为圣洁就是恨恶罪恶。敬畏神和恨恶罪恶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他就不会恨恶罪恶。比如说约伯，他是因为敬畏神，所以他恨恶罪恶。如果约伯没有不敬畏神，不恨恶罪恶，他就不会在神的眼里，他就不会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回到利未记十一章， 神不只是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吃不可碰，那是不洁净的食物，神也叫他们要以这些动物为可憎的，就是要讨厌，要厌恶，要恨恶不洁净之物。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洁净的事物我们也要恨恶。今天我们所听的音乐，所看的电视节目，所去的地方，有哪些是神认为不洁净、不圣洁，甚至是可憎的呢？当夏娃看到那不可以吃的果子的时候，他觉得果子看起来很好吃，他不只是觉得果子好看，他也觉得那果子看起来很好吃，他认为那个果子可以使他得到智慧，那果子激起了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他的骄傲。同样的，亚夏娃所经历的试探，我们今天也常常会遇到。神知道，如果我们把某件东西看为是好的，我们迟早会去碰，会去吃，像夏娃和亚当一样。只有当我们把那件东西看为是可憎的，我们才会远离它，不会去碰它。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不洁净之物，不再是指那些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动物，而是属灵上不洁净的事物。如果今天我们亲近神看为不洁净、看为可憎的事物，我们应当立刻转回，向基督耶稣祈求，转向神。第三点，成为圣洁就是听从神的话。为什么神称某些动物为洁净，又称某些动物为不洁净呢？我提过神从来没有向我们解释过原因，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是神，所以他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他没有提过，没有告诉我们洁净与不洁净的原因，因为他是神，他不需要这么做。既然我们不知道原因，神也没有告诉我们原因，那我们遵守律法的原因，除了因为他是神，没有其他的。他是神，所以我们听从他的命令。
Because the girl doesn't like money at all. Now, why? Because you love the girl. Now you want to please the girl. If Israel is to have the same.
回到利未记，如果以色列要对不洁净之物有憎恶感，他们就要以神的心为心。神如何看待不洁净之物，他们也如何看待不洁净之物。换句话说，重点在于以色列对神的爱。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应该以神的心为心。如果神憎恶某些事物，把他们看为不洁净的，我们也要憎恶他们，我们也要不要去做，不要去碰。当然我们要记得，这些不洁净的事物不再是动物，而是属灵上的不洁净。举例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女生交往，并发现她很讨厌蒜头和洋葱，这个年轻人就会在和她吃饭的时候不给她点那些有葱和蒜的食物，甚至连她自己也不吃这类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她知道这个女生憎恶讨厌这些葱和蒜，因为他喜欢这个女生，所以他不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不做神看为不洁净的事情。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人都是不洁净的。以赛亚64:6说，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公义永远救不了自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因为我们的先祖亚当犯了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罗马书5:12说的。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罪人，正如诗篇51:5所说，人都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因为亚当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圣经也说，我们里面没有公义，我们也不寻求神。我们不敬畏神，心中充满罪恶。 所以我们都是不洁净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善行救不了自己，只有基督耶稣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只有他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只有他 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罪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重生得救，我们的罪也会被洗清。让我们同心祷告。
Now I said that whosoever comes to thee in by faith, he shall be saved. Father, I pray for our non-Christian friends this morning, that thou may open their hearts and even to come to receive the glorious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 pray for our people in our midst, your people, thy redeemed people, Lord, that they may endeavor to live a holy life until the day of your return. In Jesus' name we pray.